桂林村，溪水碧水街，读书松桂林。从涉县老城区出发，沿着屯吴公路北行，大约10公里后，左转入桂花满枝的桂树大道。虽说时值冬季，只因金秋气温居高不下，丹桂飘香的日子也就姗姗来迟了。桂树大道的尽头便是跨越牛渡溪、羊脂河局部的桂林新桥，桥的东端是方村，西头便是桂林。原来离方村不远处建有一座水队，所以方村也叫水队下。如今水队已不见踪迹，尚有一座木栅油坊。说起木栅油坊，在我们徽州是随处可见的，自从实现机械化后，大多已退出历史舞台。方村的这座木栅油坊占地约2亩，曾经承担着桂林镇10里8村的榨油重任。如今木栅油坊大门紧锁，透过窗户往里瞧，除了几十只千斤油缸，又仿佛看见十几位村民分立于一根长木头两边，抱头甩尾正在打油，似有劳动号子随风飘出。新桥的上游有一座老桥，叫龙渡桥，为明成化8年1742进士洪汉所建。清乾隆29年1764洪征志重造石拱桥，更名桂林桥。桥长144米，宽5.8米，10吨9孔，红石垒造，犹如彩虹卧波。旧时桥面高于路面，两端可拾级而上，东入观音阁，西进举觞亭。这里是桂林一景，石桥西峰。桂林古称金竹园，先居胡叶二姓，后有洪氏迁入，结果洪道胡叶落。洪氏引韩愈涤浅自嘲诗，初在山水县读书松桂林诗句，预计子孙科第潘桂之厚望，将村名改为桂林，因桂与桂谐音，桂林人便代代遍植桂树，不断地种下富贵的希望。桂林历史上火灾频繁，风水先生说对河的红石山是火源，村人便在村口遍植竹林遮挡，结果也就增添了一道景致，竹林凤鸣。明洪武元年1368，洪庆仁决定从高兴渡头引羊脂河水贯穿桂林，于是便有了声名远播的桂林水街。水街长约0.5公里，宽可行舟，窄能汲水。水渠上有多座拱桥，水渠里有多处水埠。月光下，农妇一边谈笑一边洗衣，楚声此起彼伏，这也是桂林一景，月夜楚声。东阳街有清末学者洪兆泽的故居，鼎盛时期住着100多人。街的尽头是木桥亭，因亭旁建有木桥而得名。木桥旁就是码头，上可达灵溪，下可赴苏杭，这又是桂林一景，木亭翻影。从桂林水街往西走，有洪氏宗祠、四分明堂、三元井、桃园等诸多景点。据当地老人回忆，洪氏宗祠的甬道长半华里，青石铺就，两侧翠柏，祠堂前后数进，正殿梁柱间所挂的100多块匾额，彰显着洪汉、洪文衡等一大批文武进士、举人、贡生等仕宦的功名。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万历皇帝御书的五进士巨匾，这是褒奖桂林村于万历一朝出了5位进士。洪氏宗祠大门左有古戏台，右有社屋。说到社屋，我们又自然会想起溪头龙灯耸口会，江村朝县桂林社这句徽州俗语。桂林的社节年里就开始准备，用果核做基础，用米粉做图案，到了元宵节，大家将其展示在桂林街上进行评选，优秀者的奖品为一担稻谷。接下来进行游街，八面飞龙飞虎齐开路，四面大锣紧随其后， 再是十面五彩大绸旗，二人抬四只大鼓，八个一二三太子等菩萨用高椅驮着走。沿路燃放大小鞭炮，周游全村大街小巷，最后到祠堂坦舍屋前结束白天活动。晚上是西板龙，宗族规定各户男丁自备长一米、带四灯的板龙一节，龙珠、龙头、龙尾则由专人负责。西法是从祠堂右门进入祠堂转圈，平年转12圈，闰年转13圈，再从左门出来。西龙的蜡烛、花剪、爆竹等费用都由祠堂开支。除了社节，桂林的非遗项目花棍舞也是让人难以忘怀的。洪氏宗祠的正前方有一座高大的状元及地方，如今宗祠与牌坊已被桂林小学取而代之，但状元洪军与名妓赛金花的传奇故事依旧在民间广为流传。洪军1840-1893，同治七年1868戊辰科状元，祖籍三阳，生于桂林，后入苏州吴县籍，其故居位于苏州平江路悬桥巷，名为桂印堂，意在不忘桂林的祖印。赛金花1872-1936，初名赵灵飞，又名傅彩云，一县人。光绪12年1887，在苏州花船上卖艺不卖身的赛金花遇到贵人洪军，两人一见钟情。此后赛金花一跃而成为状元夫人。光绪13年1888，洪军出使俄、德、澳、荷四国，按惯例必须有夫人随行，因正房王夫人不肯出洋，于是赛金花又摇身一变成了大使夫人。离桂林小学不远，有一幢悬挂着四分明堂标牌的徽派民居精品，建于清末，粉墙黛瓦马头墙，徽州三雕很精致，三间两进，目前依旧住人。过了四分明堂继续西行，不经意间建于明代的桃园就出现在眼前。这是富商洪启蒙的私家园林，园内池、塘、亭、树布局雅致，尤其是那几株200余年的桂树仍然枝繁叶茂。最有名的当属他的三个儿子洪义胜、洪佐胜、洪辅胜都考中进士。他家为此在桃园后打造了三元井，与涉县古城的三元坊遥相呼应。洪家还育有二女，因苦等三兄弟圆房才能出嫁，最后成了老姑娘，加上门户男对，便一起带发当了尼姑。从此一门三进士，二女做尼姑的故事就在当地流传开了。三进士早年攻读喜宴的水池还成了桂林的又一景点三圣宴池。桂林作为行政村，其所属自然村还有方村、八亩、圆塘、黄村范、丰溪、方塘、方塘、山坤、坑边，其中大多都是移民村。从桂林去方塘可乘车经圆塘前往，也可步行经山坤而至，选择前者可观赏源于飞布山的圆塘水库，选择后者可漫步于青石板横铺而成的桂芳古道。临近方塘巧遇一位年逾古稀的胡大爷正在田间劳作，他指着村口说，那片竹林前的上坡处以前有个茶亭，可供人歇息，过了茶亭就是可以灌溉1000多亩水田的方塘水库，在茶亭与水库之间有一个乌龟吸水的景点。古时候官员行至此处，文官必须下轿，武官必须下马，是不敢耀武扬威的进村的。从村口到村庄的路上有9座牌坊，后来拆的拆，倒的倒，如今只剩下一座了。胡大爷有些惋惜地继续说道，若是全部牌坊都在， 我们方塘牌坊群就盖过唐越了。是啊，方塘古村早已被战火湮灭，方塘新村尚存白石涌泉、金殿传炉坊两处重点文物。白石涌泉是一口古井，宋朝开凿，又名白石井。石头井圈圆形低矮，井后墙壁上镶嵌着清乾隆年间白石涌泉石刻和嘉庆年间重修碑记。每逢子午二时，水溢井栏，视为奇观。金殿传炉坊始建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，是为了褒奖胡玉当年考中进士，钦点金殿传炉殿试第四名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的荣耀。涉县知县马应祥报请皇上恩准为其所建。此方白麻石制，四柱三间三楼，冲天柱式，面阔 8.35 米，高10米，方上刻有喜鹊登枝、飞鹤祥云、鹭丝捉鱼、螃蟹夹芦苇等形象生动的图案，还刻有恩荣进士第等字样，故此方又称进士第方。桂林的农业以粮油生产为主，传说历史上有一开粮店的大户，卖粮借粮皆由村民自粮自报，虽得自不粮美誉。茭白是桂林村的特色产业，有车辆来收购，送往县城和外地的超市。桂林炼浆牧场的梅园也是远近闻名。炼浆牧场隶属上海市，1966年在原徽州农场的基础上成立，主要是为了解决上海三线厂职工奶制品供应问题。如今炼浆牧场已是闻名遐迩的梅花观赏景点了，但只要提起它，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来上一句：卖棒冰啊，上海炼浆牧场棒冰啊，这是老年人的儿时记忆。